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今天是倒数第二集的来点播放清单，宇恩也在想，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和收听节目的你道别，或是给你们留下一个什么纪念呢？宇恩在网络上面查了一下，有没有什么奇葩或是特别的道别方式，没想到居然又让我查到跟蛋糕有关系的。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有一位电视台的导播马克·赫尔曼，他在提交辞职信之后呢，又定做了一款草莓馅的蛋糕，上面写着辞职信，并送到办公室给同事们，算是一种比较正式但又幽默的道别方式。另外在英国也有一位男子在蛋糕上面写了辞职信来辞职，主角克里斯·霍姆斯，他因为想要经营自己的蛋糕事业，便在蛋糕上面用糖霜写下了辞职信，送给当时候在机场边境部门工作的主管，同时这个蛋糕也成为了他新事业的名片。原在想啊，或许蛋糕就是一种仪式感吧，或许我们没有机会一起吃蛋糕，但是呢，宇恩觉得这些的趣闻还蛮有趣的，就和你分享。哎，这里要再一次的声明哦，宇恩并没有离开良友电台哦，只是会有新的任务需要去执行，所以呢，必须放下来点播放清单的点播。宇恩会用其他的形式跟大家在一起哦，也期待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呢，能够再跟大家见面哦。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最后两集的小范时间，小范我当然要把握机会继续访问咯。关于毕业的回忆和祝福，说到毕业你会想起什么呢？或是请分享一个你关于毕业的回忆，并且呢要请你们给毕业生一些的祝福。首先要访问的是灵修节目旷野玛纳的主持人孙大中，大中哥。
我是孙大中。毕业会想起什么呢？可能有人说毕业真好，终于丢开凡人的书本了，解脱了，好像一副甩开书本脱离苦海的样子。美国基督徒管理学大师约翰·麦斯威尔说，从一个偶尔学习的人变成致力于个人成长的人并非易事，因为这违背大多数人的生活本质。谢天谢地，总算都结束了，我终于毕业了，这种想法不可能带你超越平庸。毕业是终身学习的开始，在现今高学历的社会，大学毕业只是表明你拥有了学习专业学科的基本条件，还要懂得如何不断更新知识，借由终身学习掌握新的本领。有人感念校园生活，临走时知读书好，进入忙碌的职场，要好好读完一本书还真不容易呢。对毕业生来说，要有获得知识的喜悦跟获得友谊的快乐，这两样都是人生的财富。就现实生活而言，毕业就是专业盼望就业。有人悲观地说，啊，毕业就是失业，毕业以后该何去何从呢？要谦卑求问造你的主，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人生这空白的心意，求你为我填上，求你带领我。圣经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又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孙大中毕业的时候，不知道上帝会怎么用我，而现在我知道了。当年毕业时，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现在我知道了。当年毕业当下，我不晓得神会怎么样带领我度过困难，现在我知道了。毕业之后，不知道上帝会为我怎样预备，现在我知道了。他一直信实地在带领着我。认识神，明白他造你的目的，清楚方向，培养能力，你的一生就不会虚度，而在神手中成为有用的人。孙大中对你的祝福就是 Be good and useful。
谢谢大中哥。哇，毕业是终身学习的开始，或许没有课纲，也不用再选学分了，但是却有许多人生的学分等待我们去学习哦。愿人生的这个新篇章有天父为我们填满，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一起加油吧。接下来要访问的是儿童节目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的主持人温小平，小平奶奶。
大家好，我是温水煮故事的主持人小平奶奶。谈到毕业，我难免就会想到我在高中毕业考的那件事情哦，因为晚上看小说看到快天亮了哈，结果呢到进入考场要考毕业考，我还记得是考数学，结果呢考卷还没写完，写了一半呢，我就趴桌上睡着了，后来还是被监考老师把我摇醒了，说快要这个时间到了，你还在睡哦。我就赶快爬起来就随便写啊，这个 ABC 的随便乱写一通那个答案呢、当然后来考的成绩很不理想，还被老师哈叫去办公室问我说，温小平啊，你到底要不要毕业？你到底要不要考大学？我说要啊，我当然要啊。就老师很不得已哈，就只好送我过关，让我能够取得资格去考大学。当然，考试的结果非常不理想哈，虽然还不至于名落孙山呢，可是敬陪末座。考进了我非常不喜欢的科系，所以当我进入职场要去工作的时候呢，我就没办法去做我自己想做的。可是呢，我如果当初能够用功一点，我说不定就可以考上我自己所喜欢的新闻啦，或甚至于心理系等等的哈。想到这件事情啊，我还是非常的后悔，当时为什么着迷在自己所喜欢的小说当中，忘了自己作为学生应该去做到的事情。人生是没办法重来的，被我自己浪费的时间呢，当然就浪费掉了。我还记得那时候真的很糟糕哦，我觉得非常的丢脸嘛，因为考那么烂，也不敢出去了，都躲在家里头哈，甚至于连过去的同学哈都不敢去见了。的确哈，我们如果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时间，做我们自己所该做的事情，在之后的后悔也就会越来越少。好，我很喜欢旅行，后来到国外去自助旅行的时候，真的是体会到那句成语哦，书到用时方恨少。那时候就怪自己啊，那时候为什么读历史地理没有认真点用功一点哈，然后现在呢看什么都看不懂哈，更夸张也就是说因为自己的英文学的也不够好，所以到国外去的时候当然没办法跟外国朋友沟通了哈。经过了这几件事情啊，其实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提醒。虽然后来我到了70岁那年去考上了研究所哈，可问题是呢，如果这些事情能够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去体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人生可能发出的亮光不同啊，走出来的路当然也就不一样了。希望呢大家不管在面对我们即将毕业或者是毕业以后的道路，每一步都很慎重，不要让我们去做一些后悔终身的事情。
谢谢小平奶奶。 虽然高中时有一个不好的经验，但是小范相信在那一次以后，小平奶奶一定是有吸取教训的，或许调整了自己追小说的方式或是睡眠的时间，至少在重要的场合就不会再睡着啦。70岁能够考上儿童文学研究所，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呢。小平奶奶，您真的是终身学习的榜样呢。接下来要访问的是有关系就没关系的主持人 Kevin 老师。
好，说到毕业，其实我最近才参加了大学毕业30年的一个聚会，哇，就觉得说转眼间就离毕业好远了，哎，那所以我真的觉得毕业好像是一个结束，却是另外一段时间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好好的享受你现在的毕业的身份，然后你很快的就会转换到另外一个身份去了。我有好几个跟我一起实习的毕业学生，那我觉得每一次跟他们的这个最后一集都觉得哇有点感伤，然后就觉得其实有蛮多他们的一些收获，所以我都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去看一下，我们有好几次都是要谈分手啊，谈毕业啊，我想给所有的毕业生一个最我自己觉得最深最深的祝福，就是你到人生走到最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那个在学校的那几个好朋友好同学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朋友，所以呢，我祝福大家在你的未来的职场的生活当中还是有这些好的同学陪伴在你身边。
谢谢 Kevin 老师，大学毕业30年还能够相聚，真的是很难得的事情耶。相信当中有不少人负责筹划联系，重新把大家连结在一起，友谊是最美的，祝福每一位毕业生也能够和好朋友继续保持联络哦。
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生命从此美丽。当悲欢多宝危机起欢喜，我待春风是你无其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像蓝天花朵，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
所有喜笑蓝天欢呼，像白云交霜，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几欢喜，我的爱是否是你无其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像蓝天欢呼，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
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美之泉带来的最珍贵的角落，毕业让你想到想起什么呢？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很珍惜他，可以去关心或是重新联系上的呢？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大中哥、小平奶奶和 Kevin 老师的分享。最珍贵的角落，这是当年雨恩高中毕业之后要出国念书的时候，团契的弟兄姐妹在餐厅为我送别的时候唱的诗歌。还记得那时候有两把吉他，一群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真的很温暖，很温馨。当时的我几乎是反应不过来哦，我没有哭，但是心里面是很不舍的，可能也还没有预备好要面对离别吧。进入职场以后，每个人的个性做事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或许会遇到跟你很不对盘的同事，你们因为争执而闹得很不愉快，但真的只剩下你走或是我走这两种选项吗？今天的职场充电桩，张赞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跟某一位同事闹得不愉快怎么办，一起来收听。
嘿、hey, 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我是张赞，在这个节目当中要陪伴辛苦打拼的你，一起面对职场当中的疑难杂症。在职场中啊，我们难免会遇到跟我们不对盘的同事，而令人痛苦的，哎呀，这不是一次的不愉快而已，而是呢，这种不愉快常常发生，甚至每天都在发生。这种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令人烦躁，甚至许多人也会因为跟某一位同事的争执呢，而选择离开了职场。难道说真的只有剩下你走，不然就是我走这种选项吗？还是说我们还有不同的可能性呢？今天呢，要分享两个建议给你一起来思考哦。面对一位总是相处不愉快的同事，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一，先退一步，旁观者清。我们都听过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这真的是很有智慧的谚语。如果呢，你跟同事闹得不愉快，在那种情绪跟状态之下，我们很难看得到双方还有什么转圜的余地。但是如果你先选择退一步，不管是在什么方面，只要你退了那一步，诶，你就会拥有更好的视野，去看清楚你们之间的下一步该怎么办。好比说，可能你跟同事对于公司的某个开销的金额认定不同，感觉上跟钱有关，这是绝对不能够退让的事情。诶，但是会不会你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面退一步呢？例如说，你想出三个用他的方法去认定计算的好处，光是你这样子去想，恭喜你，你已经离开了原本僵住的局面，你可以用一个崭新的眼光来面对冲突了。这是第一点，先退一步，旁观者清。第二， 保持距离，相安无事。我们总是希望尽可能啊跟人保持良好尊重的关系，不过呢，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职场当中有些同事真的就只是同事，我们当不成好朋友的。其实没有关系，当不成朋友我们就保持距离吧，我们就相安无事吧。假如说你们每一次见到面就是会吵架，那就避免见面吧。或者是说你们对于公司核心的理念、核心的走向保持着相反的意见，那就 let it go, let it be, 各自努力。在不搞垮公司的前提之下呢，没有说事事都非得要合作的道理。诶，听起来张赞你好绝情哦。不过我觉得呢，这有些时候就是某个阶段两个人这么不愉快的时候的最佳解答哦。曾经呢，我自己算是一个好好先生，为了跟每一个人都当好朋友，所以选择委屈自己，扭曲自己，到头来呢，让自己的内心承担了过重的压力，而对方呢，反而变成了一个予取予求的吸血鬼。我想这绝不是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哦。因为自己的惨痛经验，所以我也想建议你跟那些处不来的同事，你们就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吧。这没有对错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很客观的解决之道。今天呢，要送给你的经文在箴言15:17，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职场呢，总是反映着我们的内心，我们真的不完美，没有办法把每一个人际关系都处理得那么好。但没有关系，我希望呢，在目前你面对的人际关系的困难当中，你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如果说吃肥牛争取这些利益权益会让大家吵得很凶，哎呀，那我们就改吃素菜吧，因为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我认为呢，只要不是真理，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改变或退让的。所以祝福你跟那一位呢让你不愉快的同事，可以找到一条现阶段你们相安无事的相处之道。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
谢谢张赞的分享，先退一步，旁观者清，还有保持距离，相安无事，这两种方法，不知道你觉得哪一种对你有帮助呢？确实有的时候，雨恩觉得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待我们和一些人的关系，或是找到新的切入点。那雨恩自己的学习呢，是去觉察，找出自己真正在意，觉得不舒服或是过不去的点到底是什么。或许就会发现，其实不完全是眼前的这个人，而是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或是对方很像某个人的特质，导致我们很容易有情绪。真正的爆点可能是过去没有处理好的部分，只是后来有摩擦、有冲突，就会让我们看不清楚。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一张流行唱片的歌手，第一位能在百老汇主演的黑人，他也是第一位进入电影界的女黑人演员。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么的孤单，女音乐家华特斯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只有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的孤单，女音乐家华特斯的故事。华特斯来自于一个单亲的家庭，10岁的时候华特斯就离家出走，加入帮派。12岁的时候华特斯就结婚，嫁给一个赌徒。13岁的时候华特斯离婚，进入夜总会。16岁的时候 华特斯第一次去教会，他嘲笑别人说，我根本不需要生命的活水，我只需要可口可乐。17岁的时候，华特斯唱红了圣路易斯的优异，开始出名。他改革了当时黑人的爵士乐，他不用强烈的节奏去表达感情，改用细腻的音符、轻松的歌舞去表达他的情感，并且他不是一个人主唱，而是在台上开和音的先例。他的歌舞横扫当时的演艺界。1920年，全世界第一张的流行的唱片问世，是华特斯唱的。1925年，第一个能在百老汇主演的黑人就是华特斯。1927年，第一个进入电影界的女黑人的演员也是华特斯。以后30年，华特斯唱红了259首的流行曲，并且获得艾美奖。艾美奖就是演艺界的奥斯卡金像奖。当华特斯成为众人眼光追随的焦点之际，华特斯却写道，只有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的孤单。1957年一场的布道会，华特斯相信耶稣而成为基督徒，他的歌声整个翻转过来。华特斯他唱主我愿与你更亲近，他唱深河 Deep River， 他唱天上的小屋，他唱哦，我多么爱耶稣，他唱没有人能够了解我知道的苦难。尤其华特斯最爱唱那首诗歌，他看顾马切。1896年10月31号，华特斯生于美国乔治亚州的 Chester， 没有人为这个婴孩的出生而高兴。他的母亲是被强暴才生下他的，母亲为了怕人知道，从怀孕到生产都躲在乡下，生了他四年之后才为他登记名字与户口，所以日后华特斯很大很大的困扰。他必须要到11岁才能够念小学，他从小就被母亲与同居的男人殴打，他恨母亲，他恨男人，他恨每一个人。华特斯10岁的时候就被称为切斯特城最坏的女孩，他离家偷窃、打架、抽烟、混帮派。华特斯后来写道，世故无人的时候我喜欢歌唱，我虽然看不懂五线谱，但是音乐一进我的耳中就会留在我的脑中。12岁的时候，华特斯就嫁给一个黑社会的人，不久他离婚，这使他更不相信人。有一天夜里，华特斯在街头上游荡，看到有一间的房子充满了歌声，他第一次走进了教会。那一晚他学会了他看顾麻雀这首诗歌。但是聚会结束之后，他依然故我，在帮派中鬼混。华特斯踏出教会的门口的时候，他说道，上帝，我只知道这么一点点，我也不知道你是谁，请你让我知道，否则我不会再踏进教会一步。这是华特斯的第一个祷告。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期间，华特斯流浪到纽约的一个地下酒吧，上台唱歌给那些即将前往战场的士兵听。他以名埋姓，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甜蜜的豆荚妈妈。华特斯展开他的歌唱才华，他有着宽广的音域，很容易让低音转上高音，又很容易投入歌曲里的感觉。华特斯在歌唱后的掌声中，他觉得自己第一次被人尊重。当时有些士兵追求他，华特斯写道，我过去最大的损失是让人伤害的太深，我无法再接受别人，也无法再爱别人，我觉得自己好像深深的刻着一个记号，就是羞耻，即使我浪迹天涯，我也难以磨去这种被伤害的感觉。我想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他失去了爱的能力。1913年， 华特斯忽然一夕成名，华特斯所唱的《圣路易斯的右翼》大受欢迎。他组织自己的合音伙伴叫做希尔妹妹，以快乐的歌声、奔放的舞蹈、以优美的女性合音，成为首见以百老汇邀请的黑人女歌星。在百老汇邀请的舞台前，他得到很多的掌声，在舞台后他却受到很多的奚落。有人说，哼，那个来自贫民区的黑女人在这里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有人说，哎，不要看她唱成那个样子，她根本看不懂五线谱。在这些闲言闲语里，华特斯都听到了。在舞台后面，他也没有自己的换衣间，只好在地下室的一角用床单围起来，在里面换服装。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他把眼泪都藏在隐秘处。表演时间到了，他擦去泪水，又上台载歌载舞。华特斯后来写道，百老汇的舞台是没有上帝的地方，但是我珍惜每一个演出的机会，因为我实在太喜欢歌唱，歌唱是我的生命。无论观众的人数有多少，当我用声音去诠释每一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歌声是那么的贴近人心，我与听众一起受感动。歌唱是我感情最深的情愫，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每次我上台前都会紧张，但是我一上台就完全放松自己，让声带也放松下来，让我内心的情感透过嗓子、歌词毫无保留地宣泄出去。我知道周围永远是有问题，但是机会就在问题里，逃避问题是在放弃歌唱的机会。1925年之后，华特斯越来越有名，有一大堆追逐他的歌迷，他到任何地方都有人要与他拍照，请他签名留念，连他买东西签出去的支票也立刻有人为他付账，只是为了收藏他的签字。许多的乐团演奏他的音乐，他灌录的唱片不断的在各处被人要求点唱。华特斯由百老汇再转入好莱坞，后来又转入电视界，而且染刮影视界的各种大奖，再也没有一个人敢讥笑他了。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的时代能像20世纪一样，借着媒体将歌唱与表演扩展成为环球性的大企业。许多人羡慕歌星、影星的名利双收，华特斯却写道，在媒体的背后有一群非常聪明的人，他们捧红一个歌星就像一堆的白蚁一样，把这个歌星所获得大部分的利润吃光。经纪人要钱，化妆师要钱，摄影者要钱，影评人要钱，记者要钱，广告行销都要钱，连报纸上影视版的专栏作家也都要钱。到最后，这个红歌星老了、累了、丑了、哑了，就立刻被丢弃，他们又立刻去物色下一个人选。一个歌星在这种名利的漩涡当中，经常分不清掌声的背后是出卖自己的生命要到什么样的底线。华特斯写道，我听越多的掌声越觉得掌声的空洞，不过像是池边的青蛙在叫，单调嘈杂。我认为一个歌星存在的真正价值是以真实的自我与观众之间维持一个诚挚的沟通，这种影响是永久的，留恋掌声不过转眼成空。演艺界的引诱很大，很多的女歌星由没有名而成名，由成名到离婚到吸毒，最后无法面对被群众放弃而走上自杀的路。成名、离婚、吸毒、自杀，成为许多歌星的人生四部曲。华特斯写道，演艺界的大亨对我说，你只要敢拖，我就会让你得到更多的机会。我知道他们不是在乎我，就只是在乎钱。我以前希望在舞台上只收到鲜花就可以，我后来知道一个伟大的艺人永远在舞台上同时获得鲜花与石头，只有依靠上帝才能够在鲜花与石头当中保持平衡。追求公众前的大量曝光会使人变质的前奏。我歌唱40年，我的嗓子没有哑掉， 我仍然不会看五线谱，甚至有时会忘了歌词，只是会用轻哼的方式来唱。没有想到这样的方式更能够跟听众沟通，我逐渐的体会这是上帝给我的眷顾。1975年的春天，格里汉牧师在纽约布道，有许多人在那一次的布道会中接受耶稣成为他们心中的主，华特斯也在其中。华特斯成为基督徒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搭飞机回到故乡跟他的母亲和好，他终于重新获得爱的能力了。以后华特斯经常在格里汉的布道会中献唱，他在晚年时写道，歌星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众人的仆人。歌星是把自己最好的声音唱给众人听，他最爱唱他看顾马厩这首歌，他认为这首歌是他一生的写照。华特斯晚年的时候他说道，在上帝面前演唱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舞台。1977年9月1号华特斯完成了他的心愿。以下我来朗诵他看顾马厩。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影弥漫，为何心灵觉孤单，甚至欲脱凡尘。耶稣是我的良友，万夫是我享受，他看顾马厩，深知我闭门护佑。我唱因我得自由，我唱因我无忧，我救主既看顾马厩，深知我闭门护佑。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看顾马厩。华特斯是一只苦难的马厩，是一只孤单的马厩。人生走过多少弯弯曲曲的路，是你使这一切的路有着你美好的意义，不然一切的痛苦都是白白的受。虽然他曾经在世界的演艺圈那么的有名，却使他更孤单，使他更落入试探，使他更进入引诱当中。只有你知道，只有你听到我们对你的祷告，只有你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我知道我们何等的在困难当中需要你一点点从里面扶持我们，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写得正好，只有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孤单，何等的需要你陪伴人生的每一步。当我们失望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看顾马厩，你看顾马厩，你看顾每一只可怜的马厩，孤单的马厩。因此虽然我们虽小，虽然我们不好看，但是愿意回到你的身边来倾听你对我们的轻声细语与美好的安慰。我需要你，我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为何？ 深知我比梦前有，
宇宙光带来的他看顾麻雀。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在纸醉金迷的演艺圈，面对众人的唾弃还有亲人的错待，华特斯的孤单因着遇见上帝重新有了爱的能力，这真是一个激励人心的生命故事啊。宇恩相信看顾华特斯的神同样也看顾着你和我。宇恩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华特斯说，我知道周围永远是有问题的，但是机会就在问题里，逃避问题是在放弃歌唱的机会。华特斯当时候指的是上台前的紧张，而不知道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我们逃避问题，那我们是在放弃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在路可铎或路卡杜他所写的这本书《随时的帮助，在疲惫的日子里倚靠圣灵恢复活力》当中写到了一句话，焦虑不代表软弱，但是会削弱我们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够找到克服紧张面对焦虑的方式，回到天父那里，让天父帮助我们在混音器上面重新把真理的声音调大，把谎言和控告的声音关掉。接下来要进入第三个节目的点播，是由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分享的主题是工作中的 NG 二三事，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感谢您再次收听温馨接送情。当一位职业驾驶在工作中，不论是新人或者是资深的老鸟，难免都会有几次发生意外的时候。这些意外的状况会有哪一些呢？我们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就让乐师傅今天来跟您分享。一般在车队里面，透过中心派遣的任务中，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富康巴士、长照巴士，常常会在同一个医院、同一个时间或者前后接近的时间点聚集到这边，分别接送自己的乘客回家或者到乘客要去的地方。那么在大城市里面，也有可能是同一栋高楼大厦会有两位不同的乘客要上下车，那么就有可能会遇到载错乘客的情况。这些情况怎么发生呢？归咎它的原因呢，就是没有沟通好，有可能是驾驶没有把乘客姓名说清楚，或者是说了乘客没听清楚，还是陪同的可能是外籍看护或者是年纪大的家属，一时啊没有说好听好，双方都以为这是我的车，这是我的客人，那就上车了。一直到路线呢、出现了分岔的时候，两方才会发现说，哎，你怎么走这里啊？那怎么办呢？这时候驾驶啊一定把车 靠到路边停好，然后问清楚状况，再透过联络调度中心告诉调度人员，然后说明发生带错人的情况。这时候由调度中心来协调，看看是请你回到原来上车的地方把乘客换回来，或者是说大家距离差不多，那就赶快把人送过去，准备接下趟任务。那么调度中心就会告诉另外一位驾驶说，刚刚有人把你的客人载走了，现在我们就交换你载另外那一位客人。这种 NG 的情形我们怎么样来预防呢？我们在接送乘客的时候通常就会报他的大名，请问你是某某某吗？那么也可以再加上一句，你要去某某医院吗？或是某某路某某学校吗？这样大概就是已经增加了 90% 的确定。可是如果说乘客或者陪伴的人没有办法正确的跟您说话的时候，譬如说中风啊，有智力障碍啊，或者是外国朋友讲不清楚啊，那我们在这个台湾呢就可以请他拿出健保卡啊，来核对姓名，所以这样就可以100%的确定。所以这是第一种状况，乘客再错，那我们处理是怎么样的处理，或者是怎么样的来预防。那么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车祸。我们在路上开车，尤其是每天开车，一天要去很多地方，真是难免都会遇到车祸的情形。可是您晓得，我们讲富康巴士啊，这部车它不是自己的，也不是车队的，是市政府交通局的，而且又是很多善心人士团体捐赠的，所以它就是俗称的公务车，它是属于市民的共有财产。所以我们驾驶在开车中遇到任何大小事故的时候，先不管责任与否，受伤严不严重，都要报警，等警察单位来处理，轻微的也要到警局去做正式的协商。有重大的车损，那当然要透过交通警察的记录跟判定，加上保险公司的协助，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状况的损失赔偿。那么如果在事故的当下车上有乘客哦，那当然我们就要做两种判断。第一个，乘客受伤了，那我们要同时联络119，让消防队请救护车来接送乘客去治疗。我们驾驶也一样啊。那如果说没有乘客，人员都安好，那么我们一样就是要到交通队去完成这个笔录啊，来做整个案件的报案完成。那么因为这样处理会费时间，所以会耽误到下一个原定乘客的时程，所以调度中心也要做一个协调，看是另外派一部车来接，或者是说暂时没有乘客，那你就好好的把这个报案流程完成，那么再看车辆要不要送维修中心啊等等。那另外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故障。无论是什么样的故障啊，我们担任驾驶的就要在现场做第一步的检视故障原因跟判断，看看能不能自己处理。最常见的故障有什么呢？电瓶故障、轮胎破裂等等，严重一点的就是机械故障。如果像轮胎破裂啊，如果我们这个轮胎还有空气，还可以小开一下，那我们赶快到附近的轮胎行换胎啊、补修啊这些。那如果轮胎行不能帮忙补啊，就是可能要真的要换胎啊，那我们就还是要用脱掉的，或是自己还可以请这个轮胎行先把气打起来，我们开到指定的维修厂去处理，因为这牵连到保固的问题。那么电瓶呢，如果电瓶开一开没电了啊，或是休息的途中再启动发不动， 那我们先回报调度中心，看看附近有没有车厂的干部可以携带的行动电瓶，或者是拖吊车业者来接电，启动了我们就自己开，开去修理厂。如果无法启动，那就是要请拖吊车把我们拖去修理。那当然一样，看看有没有乘客在车上，如果有，那就要另外协调一部车把乘客带送走。这些就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所谓 NG 的状况。调度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单位，他们要监控着整个车队的运行。像我们这单位来讲，将近600部车在一天之内要调度监控，从城市头到城市尾，或者是邻近的一个城市，起码都有数十公里的范围，都要监督到好。这是多么复杂的工作，不是吗？而我们被通知派遣救援的人，也要100%的配合调度来去支援，这样才能够把我们整个团队的运作在状况发生的时候做到最好的支援跟处理。我个人在富康巴士已经有将近8年的服务经验，在上述的几种状况自己发生过，也曾经被派遣去救援过，甚至在下班离开工作了回家的路上，都曾经遇过同事车辆发生故障的情形。当下一定是责无旁贷的赶快去关心，看看能不能就近给予协助，千万不能有那种看好戏的心情，让同事啊自己去处理，这样就不是一个好的团队了吧，你说是吧？亲爱的朋友，在生活中工作中，你是不是有遇过一些 NG 的突发状况呢？您身边的家人或者同事同学，有没有人可以当您的好队友呢？或者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成为他人的神队友，好好的协助他人处理当下的 NG 状况？如果我们帮不上忙，也许我们可以找人支援，或者是我们献上我们的关怀，为他祈祷事情尽快的圆满落幕，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任何遗憾了，您说对吗？好了，今天的节目给您说到这里，欢迎您订阅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批评，也欢迎您透过留言把讯息告诉我们，更欢迎您支持我们单位跟节目的制作。温馨接送情要跟您说，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次再见咯。
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是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
约书亚乐团还有杨倩石带来的《我安然居住》，谢谢乐师傅的分享。原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载错乘客这样的事情哦。无论是载错人或是车子的故障，都需要团队的配合、协调以及帮助，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继续的把乘客送到目的地。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愿你我在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有人能帮助，而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他人需要时候的帮助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让我们可以一起听节目，谢谢您赐给我们家人、同学、朋友、同事、长辈、学长姐、学弟妹等等的，有许多不同的关系成为我们的支持。当我们要从一个地方毕业的时候，或许会突然发现越发的珍惜许多人事物的可贵。孩子向您感恩，因为这代表天父您赐给我们美好的眼光，我们能够看见记得美好的事物。我们也为在职场上遇到关系冲突的朋友祷告，或许每天都要相处，会遇到一些不容易还有煎熬，求您带领他们度过，赐给他们新的眼光还有出路。我们也为在黑暗幽谷当中的朋友祷告，愿他们能够像华特斯一样遇见神的光和爱，并且全然被改变。愿您赐福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光与盐，成为身边的人还有这个世代的祝福，为的是让人能够看见天父您的美好，让人能够更多认识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在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有面对困难的勇气，更有克服困难的智慧，经历天父的能力复辟。我们明天最后一集的来点播放清单见，拜拜。祝你